奉主圣名，我来讲前面两位弟兄另外回应的，我用这个智慧这个角度来看第七章的第三十五节说，但智慧之子多以智慧为事。智慧这个字，就我们中文来讲，智就是有一个知跟日合起来，也就你每天知道了一点点，你每天都累积的知识就成为你智慧的结晶。这个智慧就我们生活上面来讲，它跟我们息息相关。神造的万物，六日创造，这些造的物都跟我们息息相关。他第一天做的光，第二天天，第三天是地跟海，然后叫地里面生出这些能够让我们可以吃的，牛可以吃的，万物可以享受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跟我们息息相关。那神在造物上面里面就是只有这样的一种智慧，让我们从实际的生活接触上面去了解掉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个分别光跟暗的这位神，神绝对不会做一种糊里糊涂混混摇摇的这个混乱的神，他是一个很清楚分别，光就是光，这个暗就是暗的神。那神也把这一种光他看是好的，那么看那个暗他当然是不好，所以好跟坏也是由神的智慧标准来断定这一个好跟坏。那神他也把这一个光跟暗分别命名，一个是昼，一个是夜。命名就是要表明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已经定了案，就像人命名这一个一切的活物一样，也把这一个命名的权柄，那表明出他自己是一个在上面的，他有这样的一种权柄。那这样的一种智慧跟权柄要告诉我们，在第七章的里面，这种智慧跟权柄充分的就来表明出这个百夫长他是如何的来对于这一个他生活实际上里面所遇到的，他是一个当兵的人，他都体会到这种权柄。我们知道当兵的人他最重要的就是顺服听命令，有这一个最高的就是罗马这一个皇帝，他是这一个三军的总司令，他做这个总司令底下的这一个百夫长，他当然一定要听这个命令。而这样的一种命令是因为他居在人的这种权下，在原文的里面呢，那一个在人的权下，那个权下原文有一个叫做塔斯塔索，塔索的意思就是一种安排次序，这样的安排好，在军队上来讲就是表示两军在列阵对敌。所以就一个军人来讲，他是非常注重这种次序安排的，那么上下这一种次序他一定要分得很清楚，不然的话军队不能打仗。同样他也了解到今天这位耶稣基督他所听到的这位耶稣基督，那么像我们弟兄说的，犹太人是听了没有去想，但今天把这种福音转到外邦人听见了，他就去想。而他的行也不是说今天他直接的跟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来这样的来看来讲，不是的，他是听人家讲，他由人家来讲耶稣的事情，而他就能够从他所听到的，他就能够去由他生活上他的军队里面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次序的里面，他体会得到那这位耶稣基督他有权柄，正好说他有权柄一样，在人家权下啊，以兵也有仆人在他权下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什么叫做智慧，有得救的智慧，除了从听圣经之外，你要紧的就是这个圣经要给人家有得救的智慧，是因为你在你的生活实际上神安排的。圣经上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有讲到，人的生活存留动作都是在乎神， 神已经把我们安排在我们个人的这种疆界的里面，那每一个人的生活着都是神在安排你，你在哪一个环境底下，那是神给你安排在那里，不然的话神会再把你调走。既然长久的是安排在那里，你就好好去学习神为什么要在他那个地方安排你这样的工作，那你的存或留也是神安排在你那里，你的动作也是神给你在那边的一种动作，这就是出于神。那你从这样的东庄里面去体会到你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他这一个百夫长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认识了生活上里面的智慧，体会到日日所接触的这种知识，他就有智慧来了解属灵的智慧。所以属灵的智慧不是那么的空幻，属灵的智慧是建立在你个人对神他如何在你每天的生活行动存留的这个当中里面，神如何教导你。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去从神如何来教导的里面去体会出那神的爱、神的智慧、神的公义。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他就是光会吃、光会享受、光会蒙恩，可他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样的话，变成他这个人生活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每刻每时都活在什么一个有意义、有目的的一个生活形状的里面。百夫长就是这样子，他活在这样的一种智慧的行动的里面，他才有这样的信心，这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不要羡慕人家说为什么他有信心我没有信心，这是每个人所追求体会的。你不追求，你不体会，你生活上神如何安排你，你就没有那种知识，你没有累积出来的知识就没有智慧嘛，你没有智慧你就当然不会有这种信心跟爱心嘛。因为后面我们刚才弟兄也讲到了，那确实他跟第六章是要接续在一起，犹太人是爱他自己的人而已、啊、所以当这一个百夫长他去爱这几个这一个长老，他为他们建立这个所谓的会堂，这种生活上的爱心他们体会得到，所以他们对耶稣讲的话就是说，你给他行这事，不说你给他医治了，他是配得的。犹太人是由你爱我们，所以我们也为他来求你能够来爱他，这是犹太人的想法。犹太人的想法只是认为这个对待我们好的那我们就对他好，对待我们坏的我们就对他坏，这是很公平的。其实这种想法是跟孔子说的一句话，有人问他说以德报怨好吗，他说不要，这样不公平，要以直来报怨。所以这种说法实际上跟犹太人一样，犹太人认为他你给他钱就是是因为他有爱，他一见了有爱，他说你给他钱他是他配的。可是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像犹太人这种只为人家对你好的你就对他好这种方式，就像第六章那边讲的罪人也是这样做啊，那些假先知也是这样做啊，因为人家说都说哦你好你好，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对他们的先知都说哦先知多好啊多好啊，先知也说你们很好啊你们平安啊，对啊大家都很好啊大家都平安啊，是啊。那如果有一个人说你们不好了，你们这些有灾祸了，他恨得要死。所以这个是一个就犹太人的长老来讲，看这个百夫长他到最后他体会到了他这样不对，他马上更正。他本来是要派人叫他来到他家的，他马上更正，他说我不对了，因为这个不对啊，因为他慢慢他才体会到这样不可以啊，因为我在军中的时候，我的上司，好比说他的罗马皇高高在上，我怎么可以去见我的这个高高在上的这样的罗马皇？除非他有护照，他没有护照我不敢去。同样的，我不可能说今天让罗马皇来到我家，哎，他不可能这样。所以他用两个字，一个就是第七点，我自己也以为不配。那么这个自己以为不配跟另外一个说我不敢当，这第六点呢，我不敢当。不敢当这个是说他在原文的意思，他有含带说他是不能过， 他跟这件事情是他不能够做这种事情，哎，他担当不起。那在这个第七节是一种价值上的一个比重，我也没有这种价值，没有这种资格来跟你相见。所以由这个两个我们可以发现，当他们认为他配的，他却认为他不配，那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他对于这位耶稣基督的认识跟长老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长老他对于这位耶稣的认识说，耶稣一定要来到他家。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认为耶稣只不过一般的老师而已，一般的医生而已。虽然他很有能力，长老也知道他很有能力，他受委托，可是只知道耶稣很有能力，却不知道耶稣不是只有能力，耶稣的这一个身位是那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所差来的那一位主，这是百夫长所了解的，就像罗马皇一样。所以他从这个方向来了解到耶稣，他就认为说，那耶稣既然罗马皇一样的大有权柄，就像他一样的也有权柄，他命令兵，兵就会去，他命令仆人，仆人就会去做。所以我们就回归到当在第八节他说，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做，这个说跟做之间是没有阻隔的。一个有权柄的人，你对这个有权柄的说的话绝对要去做的，你不可违抗。兵也好了，或是仆人也好，这个都是在下面的。同样的，在第六章里面第四十六节跟四十九节的结论就是，如果你称为我是主，那我说的话你就要去行，你去行的人，你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好的地根基，你不去行，那表示你的根基是不好的。所以他跟第六章里面的行它是配在一起的。耶稣所说的话不是只是一种好听的话，它是一个权柄的，你必须要去做的，你就去做的话，你才有可能去成为一个真正他的门徒。不然呢，你不是他的仆人，你也不是他的门徒，你只是光说而已。一个军人如果命令他的兵去，那兵不去的话，那这个兵是什么兵？一个仆人如果主人跟他讲说你去，你去做这种事情，他不去做，他还讲理由一大堆，这是他的仆人吗？这一定会受到责罚的。所以兵呢或仆人，他今天在这一个主的这一个话语的一个权柄下，他就应该去做。所以今天作为仆人呢，你就应该去做；作为门徒呢，你就要去行。那耶稣要说了以后，他自己就去做了，连他自己都这样的做了，那何况这个仆人，他不是也要像他的主人一样的也要去做吗？耶稣也这样做了。所以耶稣来到加百农，讲完的话再来到加百农来干嘛？也就是要来实行他所做的所说所做的。所以三十九节第六章里面耶稣的比喻里面说，瞎子能够两瞎子吗？两人都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啊，凡学成的不过是跟先生一样。为什么要讲这样？这位先生就是实际的身体力行。那今天你的学生遇到了这些很多的批评论断阻挡，认为这位老师怎么怎么的，那你这位学生也会遭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你真的学习。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里面跟耶稣来学习，实际上是在学什么？学习耶稣基督是怎么说是怎么做。那耶稣怎么说怎么做，耶稣也不是说他今天忽然蹦出来他有大有智慧，就好像有人说他是真神一样，那真神本来就有大智慧嘛，他还学什么？但是路加我们看路加怎么来讲耶稣的智慧，他在第二章讲了两次耶稣的智慧，二章的四十节以及五十二节，你去详细看，他特别谈到耶稣的这个孩子从第一岁一直长大到第十二岁的，他说孩子今年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他谈到他的智慧是充满一岁到十二岁里面，他的智慧是渐渐起来的。那么从第十二岁一直到第三十岁是五十二章，他还说耶稣的智慧跟身量，便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那这也告诉我们，这种智慧增长 就好像箴言里面第三章第三节跟第四节那一种信心跟坚爱，信心跟坚爱，他不可离弃我，因为神的信跟神的爱，它是合为一体，在人的生活的层面的里面，处处跟我们是，让我们可以借此来体会，慢慢增长。所以耶稣从一岁到三十岁，他是在生活的活化他的智慧，体会到他的智慧。当然，他也是从十岁以后，他就是从他的老师当中里面去听、去问，然后去学的这个智慧。所以他也不是他一个人他就会，不是。他在十八年的当中里面，也是听人家讲，也是问人家，然后从这个问当中里面去求得是智慧。而他求问的这一个，当然就是神的律法书，律法嘛。那么这些拉比就是在那边教你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他的智慧没有，好像说他在生活上里面也很有去积极的求问律法老师里面在讲的律法是讲什么意思，只有在求问老师有关于律法上的事情，就那个百夫长，我们不要说百夫长只是做一个亲人，不是的，他既然爱这个百姓也为他们建会堂，难道他不会去会堂吗？那不可能的，他也应该成一个虔诚人，他会爱他的仇敌，就像一个殖民地一样的，这不是他本国人，他爱这些犹太的以色列人，为他们能够来建会堂，那表明他是一个在会堂里面的出入的，所以长老们都认识他，当他有要求，长老们就意味着真的是要跑去来找耶稣的，认得他配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就在律法上里面去了解到神的这个智慧和标准，他才能够在他生活当中里面去体会到律法的标准可以应用在他的生活上。所以他的生活跟律法他是联合在一起讲的。第六章里面在讲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福了跟祸了跟爱你的仇敌，都不会离开所谓的律法。爱你的仇敌在利未记十九章里面也是一样啊，在生命记里面也有讲到爱你的仇敌啊，那你的仇敌如果今天他的驴了马了迷了路了，你就把他牵回来，哎，如果你的敌人如果今天他那个车子如果他的那个牛如果抬不起来了，你就要赶快一起抬，不要不理他。所以他也有讲到对爱仇敌的爱，只要你明白利用。但是今天谁去真正的去体会到律法里面在生活上里面的好好去应用呢？很少。那犹太人他们只把人的一种教导律法的一种规矩死硬派的把它活把它死守在那里，他并不了解律法里面真正的教导是在讲什么，所以他的生活跟他真正的律法是脱节的，真的脱节。所以第七章的这个寡妇这个护我这件事情，寡妇的这个儿子他是独生子，他讲明了他是唯一的盼望。知道这种寡妇跟这些人都是在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对他们自己人确实他只有他自己人他会有怜悯心去爱他们，可是只有这种怜悯心这种送病也不能帮助他们，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是这位耶稣基督主动的来做了七个动作。他讲了两个话，一个就是他对他的母亲说不要哭，另外是对那个少年人说我扶你起来。不要哭这个意思是这个过去简单式动作，这个命令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哭。儿子死了以后送病了根本没有希望了，他的以后的生活绝对是无望了，所以耶稣对他说你不要哭，从今天以后你不要再哭了，是要告诉他们说现在有这个救恩来了，有救恩来你还要哭什么。那这个告诉我们说就第五章里面他有讲到耶稣来了又吃又喝，法利赛人跟我有空约翰的门徒那时候他们是进食，那耶稣说 心肠跟陪伴的人同在，怎么可以说叫陪伴人不吃不喝呢，在那边哭呢？这个新郎已经来了嘛，新郎是代表说他要娶这个媳妇，那么这个他的媳妇呢，今天是欢欢喜喜的，陪伴的人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耶稣今天来了，你真的不要哭嘛。再来，他是对这个少年人说：“来，我呼呼你起来。”他用现在命令的时候，我现在叫你一起来，那他就真的一直起来。耶稣说的话，一方面是让人家能够从这个罪恶死亡的当中里面止住，耶稣的话也能够让人从那一种死亡的无力的当中里面让他兴起来，这是耶稣的话。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对比的就是这个百夫长，他所路加所描写都是百夫长的话，百夫长说的这个第六节跟第八节的话，但是第二段里面讲的是耶稣讲的两段话。我们发现说前面那一段里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找到过。本来他期望说耶稣说一句话，其实耶稣也没有说什么话啊，因为耶稣也没有说啊，那你的仆人好了，他没有讲这种话，反而是这一个百夫长讲的话，耶稣只是赞许他而已啊，而耶稣由百夫长所说的话来赞许他，哎，结果他的仆人好，你说奇妙不奇妙啊？所以神是看人，他在生活上里面体会出来的那一种信心的知识跟智慧，而使他好。反过来讲的话，我们说今天在耶稣来医治这一个妇人的这个儿子，让他起来的时候，真的以色列人他们没一个人说话，只有耶稣做了完以后他们才回话，哎，才说哦，有神啊，有神啊，有神兴起来，有大先知兴起来，那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对了，就讲两次神，可是他们这些都是后知后觉者，他不是像那一种百夫长的信心是先知先觉者。这后知后觉者跟先知先知者这差别差在哪里？一个是在还没有神迹之前他都信了，一个是有神迹之后他们信，所以这种信的差别是建立在哪里？知识，你有先知先觉的智慧没有？而这个先知先觉的智慧建立在哪里？就建立在你对律法的了解，你对律法的体认，在你的生活实际上去应用出来，你才有这样的信心跟认识。不然大家都会说哦，今天有一个人叫死人复活，大家也会说嘛，谁不会说？谁都不会说哦，真的是这里有大先知，大家会说啦。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在没有行出来为什么不说？那可见你是个后知后觉者。犹太人只爱他自己的人，他对于这个别人仇敌的人他不去爱，他根本没有实行神的律法，没有实行神律法的人没有真正的智慧了，没有真正去实行爱仇敌的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只会马后炮而已了，从没有像先知一样去爱仇敌，像百夫长爱的是跟他不一样的犹太人。所以我们从这两段的一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信心跟爱心事实上是有一个生活上对律法的真认识。另外插述一下了，像第十六节说有人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那他用那个一章第六至八节说神眷顾他的百姓，他就认为说这位耶稣就是神啊，就是个创造天地的那一位独一真神，他认为这位耶稣就是独一真神，那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就在讲说这个就在讲耶稣了。你说荒谬不荒谬？新汉译的这个圣经里面那个译本里面就是这样解释，这三位一体神呢，这观念真的会害死人。你从哪里来看出说耶稣就是这位神？人以色列人他们就说有大先知，你就把这种大先知变成神呢？大先知是神差来的仆人呢，把这个仆人当成主人，这位神真的是一点智慧都没有。那看 以下的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五十节，就像我们弟兄说，这不断的来重复说明耶稣所做的，用了这么多，会分两大段，就施洗约翰这一段以及罪尼高主这一段。就施洗约翰来讲，从第一章，神就借着天使百加勒来对他的父亲说，他要生一个儿子，像拿撒勒人那样的，啊，拿细耳的那样的，他是这绝对是浓酒薄酒都不喝的，都不剃他的头的。这是在律法上民数记第六章里面拿细耳的例，不过他是终身做拿细耳的。犹太人不了解嘛，犹太人了解的。可是这样的人今天出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的时候，那一些当官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却不认同律法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出来。律法里面有这样的人呢、啊？不是没有啊，参孙就是这样的人呢、啊。也有保罗，他也是洗过愿，他做拿细耳的，不剃他的发，不喝酒的。那你今天把不喝、不吃饼、不喝酒，他只吃蝗虫野蜜的这种施洗约翰，他把他当成是有鬼的，在第三十三节，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那你等于是把神也当鬼啊，因为神有谈到拿细耳人就是这样子啊。那你今天照律法上的人来做，为什么这个就是有鬼啊？那谁有鬼？你自己有鬼嘛。所以第六章他会讲到，没有好树结坏果子，没有坏树结好果子，从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嘛。四十五节说，善人是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化出恶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化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所以这一些当代的人，他真的心里面充满的就是这种邪恶，他对神的话是绝对是禁止的，对神所差来的先知把他当成是鬼户的，等于是论断这位设立律法的这位神嘛，说他是鬼嘛，把神当成鬼啊，这是多么大的亵渎啊。那么耶稣基督也到了神的这一个旨意来了，他又吃别人，他又喝酒，就把他当成什么？他说是一个罪人的朋友，贪食好酒的。我们回顾到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从第三章来看，当很多人来怀疑说，哎，你约翰是不是基督的话，约翰就跟他讲了，我不是基督，我为那一位将来要来的那个连解鞋带都不背，他大过我太大，他的权柄太大，我只不过用水来洗让你们悔改，你们有悔改以后，你们就要预备接受那个我要讲的那一位，用圣灵跟火跟你们来施洗的那一位，他能不能让你们完全脱离罪恶。约翰自己就承认他自己就是仆人，耶稣就是那位主。同样的，在第二十七节里面，他也引用圣经来讲，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您面前预备道路，这是从马拉基书第三章那边有讲到。那么这一位耶稣基督是立约的使者，在你面前这个你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是立约的使者。所以如果从马拉基书里面我们可以发现，约翰就是这位立约使者的先锋，是神的使者。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说，为什么他比一切的先知更大？因为最后的先知所预言的是到约翰为止，然后呢，神的国就传开了。也就是说，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国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来到的一个证明。而先锋呢是约翰，先锋所讲的最后到耶稣里面来应验的。所以七章一节说，耶稣应验了这一切话，把他这一些耳朵里面所听的都把它应验出来了，完成了，就是这位立约的使者，立定新约，把神的律法放在人心上，借着圣灵放在人心上的，那么赦免人不纪念人的一切罪孽的这个约，是透过这个耶稣基督来到的，他是立约的使者。所以约翰的知识跟这位耶稣的知识是两个是衔接的，但是是很大的差异的。一个只是预备道路，一个是这个道路，就不一样的。 一个只是在讲说有一个道路，你们赶快去走。那么耶稣是这个道路，走这一条道路他可以到达生命，到达永生那边。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指示，一个是妇人生的，只是肉体生的，就是肉，神国里面的就是灵生的，他就是神的儿女，就是灵。神的儿女当然大过人的儿女，所以神国里面最大的当然比他还大。那这种话也等于是要教这些众人，你们为什么今天还只是听约翰的话不听我的话？别人都为我来说他是我的使者而已，那你今天你怎么去跟，还是跟这个我的使者，而不跟这个使者所说的这个主人呢？所以众百姓他们受过了约翰的洗，他们就以神为义。这个也很有趣，约翰是在约旦而洗，在约旦的旷野的里面洗。那我们知道旷野是什么，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从以色列从埃及地里面那个王宫的里面，可是他们是做奴仆了，哎，本来还不错了，但以后他就是被苦待了。但至少他们是在王宫的里面，他们是在那边，不是在旷野里面。但神救他们就是要让他们走旷野路，所以约翰在旷野里面，在那边住在那里，那么活在那里，体会到神的供应。他日日所吃的是蝗虫野蜜，以后也在那边工作，在那边实习，在那边来推介耶稣基督。那这些旷野，这些成为他工作的生活的一个主旨。那这位先知在这样的里面，那么大家都来到的旷野，那就是说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跟约翰所做的指示，就等同于摩西跟亚伦当初救以色列的人出埃及走旷野路啊，进入迦南地。因为约翰，因为约旦河就是你过了以后就是进入迦南地，迦南地就代表这里所谓的神的国，所以你受浸你是要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所以你接受这个约翰的水的洗，你另一面也要接受这位耶稣所代表的用圣灵跟火来跟我们施洗，那你这样的话就能够进入神的国里面。这是一种智慧，你们出到旷野里面受了他的洗，你从你们所经历的，你们受他的水洗，那表明你们承认自己有罪。因为受水洗就是一定要认自己的罪，别人才会跟他施洗，别人不是像现在的人随随便便的跟人家施洗。像有的教会说你呼喊哦主啊主啊啊，说他就给他施洗。像有的人说哦他好像看起来很不错，就给他施洗。但施洗最主要的缘故是人有悔改，会认罪。那会悔改认罪，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罪，不知道自己的罪怎么去悔改，怎么去认罪，怎么可能去受水洗？像有的人今天给婴孩施洗，婴孩认什么罪？他知道什么罪？你这施洗在干嘛？因为水洗是透过信知道嘛，你知道你的罪，然后你也相信你的罪是透过这位耶稣基督的死，把你的死亡了结嘛，那神就不再纪念你的罪。你不知也不信，那你今天你受什么洗？这反而是真的是来欺瞒神的。那反过来，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不是不知道律法，他教人家律法的。可是当约翰来的时候呢，大家百姓都承认他是先知，虽然他没有行过任何一件神迹，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所说的是神的话。他们大家百姓都去认罪，就是悔改，就去受他的洗。可是他们这些人呢，他不认为他们有罪嘛？传统的这些教导人家的人，如果他承认他自己有罪，他叫什么？所以他这里强调说，律法师。律法师一定是高高在上的，我讲的才对，我说做我做的也对。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啊，法利赛人他自表很虔诚的，每多甚至于他禁食两天的，他都是捐十分之一的，生活上里面特别严守那些律法的很人定的这些规矩的，他绝对认为他自己没有错的。今天约翰他今天来讲，人人都要来悔改，开玩笑，他怎么会去承认呢？所以他不会受他的洗，因为不受他的洗，所以他就废弃了神的旨意。旨意这个字，原文我去查， 它在希伯来文有三个字，第一个字就是它是一个会商，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会议，而且是秘密的会议。另外一个字，它是有一种谋略，谋略计谋。另外一个也是在跟这个智谋计谋一样的，所以他简单讲，他是说，他把神的这一个救恩的计划会弃的，神有他的这一个奥秘的这一个神国的这一个计划，但是这一些传讲这一个神的律法的这一些老师这些领导人，他竟然把这种救恩的机会把它毁掉，他不以神为义啊，他不理这些罪人跟这一百姓。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两种人，他对主的认识关键点还是在乎他自己，但是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是多么的假冒为善。从36节到50节可以发现，表面上他是来宴请耶稣，真的照我们弟兄说的，他是来夸示自己的好客，他夸示自己的有钱，他夸示自己的这个荣耀，所以连最基础的你给人家洗脚都没有，你给人家膏油都没有，最基本的待客之道都没有，那我们说他生活上又有什么智慧？可是当时同席的人不会感觉到怎么样，很奇怪哦。如果最起码的待客之道他多缺乏，他还自以为他是对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他对待约翰以及对待耶稣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我们就可以了解。同席的人对于耶稣都一样的看法，这个人是谁？他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呢？不然他跟第五章一样啊，当耶稣医治一个瘫子，他说你的罪赦了，他们的想法都一样，他们都不敢公开讲出来，都是心里在说。所以假冒为善的人就是心里面怎么想，想的是邪恶的，是论断的，是不对的，可是他就是不明明的跟你讲。如果他真的讲出来的话，他这种讲的话也是这个充满了一个邪恶的。不过他这里强调的是说他自己的虚伪伪善，好像他好客，可是实际上他不尊重这个客人，这个就是一个他的问题。那反过来讲这个罪名，我最后来讲这个罪名，就是说这种娼妓啊，是法利赛人知道。刚才我们地方有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罪的，因为他们没有律法，认为收税吏是罪的，税吏是犹太人，可是他们为这由罗马人收税，为他服务，赚我们的钱，苛刻我们，他认为是罪的。第三个是一个这种女人呢，她在当时我来讲，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祷告里面感谢神，是让他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他不当外邦人，他不当女人，因为女人除了在嫁丈夫之外，她没有什么依靠，丈夫如果死了像这个寡妇一样，那她完了，除非她丈夫有给她家产。可是我们知道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夺占妇的寡妇财产的，他借着那个所谓文士的这个作弄，很多是侵占他们。那么这个女人呢，她无以为生，她只能卖身。娼妓卖身在当代来讲很普遍，大可以聪明来证明说当代的人很不公义，审判不公义，生活压榨不公义。不过我们谈到这种罪的问题，我们要想到的就是有两种罪，一种就是可以赦免的罪，就是可以献赎罪祭，一种是不可以献赎罪祭，那是死罪。娼妓这种事情是卖身，用他的身体来卖，他逼不得已的。那我们旧约里面有讲到说，有的买娼妓的，像犹大，创世纪里面有讲到说，他把他的媳妇他玛当成一个娼妓一样，那他交给他一个价，他就跟他上床。娼妓在这一个旧约的里面，一个使得丈夫的，使得太太的这一个这个犹大，他是买娼妓， 你说他这样的话是不是罪无可赦的？我不是在论断这个，我是说有的人他去做娼妓，不是他真的要去做娼妓，他是无可为生，到最后不得不做娼妓。那这种可怜人，他也无人救他了。如果今天有人能够来救他，脱离到这种一种穷困，而这个大的环境里面也让他不容许，他怎么做？他只能继续做。可他如果他知道了有一个救主来了，能脱离他的真正的这个罪孽的，这个救主来了，就像这个女人一样。这个在记载的不是说他现在还是一个罪孽的，不是，他一定得到主的赦免。当他相信的时候，当他悔改的时候，所以43节很重要。当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完以后，欠债的比喻，就在第六章的31节跟34节，有谈到罪人他也借贷等等。那今天主耶稣也讲借贷问题，但是借贷是罪人是借给那个罪人呢，要如数收回，连那个利息他也要收，除了本金。那这里呢，他是连他本金他都免了，你看这个赦免多大，罪的这个赦免多大。这个女人一定是一个加一个，一个接一个，好像约翰第四章里面有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说你把你的丈夫找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也是说没有错，没有丈夫，你有五个丈夫，不过都不是你丈夫。所以在当时来讲，耶稣跟这些罪女从这个罪的当中里面来引导他得到一个真正的救主，而不是你只批评这些罪娼妓，而不去体会到他娼妓为什么要做娼妓，而你要如何地来帮助他，使他从这个罪恶的当中里面，谁没有良知，这个娼妓里面去体会到今天他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赦免那么大，是因为他知道他是罪很大，他一个再接一个，一个再接一个，他的罪太大了，他在世人面前，在神面前，他抬不起头来的，好像税吏一样的。在第十八章也有讲到两种人，税吏他抬不头，他抬不起头来说，主啊，你施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吧。是的，他透过这个欺压他自己的百姓得到财富，他怎么良心不安呢？他很不安的，他很痛苦的。谁知道人在这种背地里面他所做的痛苦可怜的而不可感觉到自己是边缘被曲解的人呢？谁能够体会到这种人呢？而当他体会到救恩是那么的大的时候，不计较他以前这种不得已的苦衷的时候，不过这种不得已的苦衷太扩大了几次了，犯了一个杀人罪啦、拜偶像啦等等这一些大罪，这个我不是在讲这个。如果他又不是一个已经嫁了丈夫的，我讲的不是在讲那种不可赦的罪，他没有丈夫，如果你有丈夫，你再去犯这种罪，那不一样。这个我先声明。但是谁能够去体会到一个人他是那么样的可怜？所以他今天他得到主的恩免的那种爱的那种感受，了解这种爱，他的回报也一定是比这种不了解人家可怜的、不了解主的救恩那么大的这个法利赛人，他当然说显出来就是不会那么好。他把他头部的荣耀、他的眼泪在头部、他的头发最浓美的，以及他的嘴最好的、最亲密的，都献给了耶稣。献给什么？献给他的脚，脚所代表的是卑贱，仆人一样。所以这样的女人来用她最好的这实际上的这一些生活来爱这位主，都不讲一句话，不像有法利赛人讲一大堆，她不是用话来表面她的爱，她只是默默的来做她的爱。当我在看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是在想到说，真的女人她不是用话来怎么样的，女人是她真的是用她的行动来表现出她的实际上她对主的认识、她对主的爱、她对主的信心。因此耶稣会说一句话说，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赦免了，或是你的 你的信得救，你的这个救都是现在完成式，表示他什么时候信，信主耶稣的这一种爱他救他，他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得到得救了，已经得到赦免，然后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爱更证明他的许多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用他实际的生活的行动的爱来表现出他的信心，他这个信是虚假的，他的罪还是不得赦免的。我再讲一遍，有的人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也很矛盾，他说我们因着信罪就得赦了，光信就好，可是为什么这里又讲说他的爱多他的罪才得赦呢？所以他们就会曲解，对啊，我们也要爱啦，尽量爱啦，口说的，明明耶稣说他的许多的罪赦的是因为他的爱多，那为什么一定要去否认一个就实际上的一种爱，是在他真的最好的眼泪最美的头发最亲的这个主，真的用膏油来抹上耶稣是最卑微的那个脚。今天耶稣的脚在哪里？耶稣的脚就是这一个第六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所说的，贫穷的人、饥饿的人、哀哭的人，为了人人子恨你们、拒绝你们、怒骂你们、拒绝你们名的，以为是恶的这些人，这些是耶稣的脚。谁去爱他们呢？谁认清了这个是耶稣的脚呢？不是头了，头大家都是爱了，好像这些富人一样，好像这富有的人一样的，饱足的人一样的，人都说你好的人，这些人，这些都是头啊，做头的啦，谁是做脚的？肮脏、污秽、贫穷、饥饿、被人的混乱、被拒绝、被怒骂、被弃绝，这些人，你今天你会用你最好的去爱这些人吗？你的罪才得赦，救恩才是这样的。我们看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天上的荣耀的神的形象，今天道成了肉身，卑微成为人。保罗说他是成为奴仆的样子来服侍谁？服侍我们这一些脚啊！我们成为人，这个人是这么卑贱的，有犯罪的罪的，有不知道几罪的罪的，跟神是作为仇敌的仇人，对神的救恩是不顾一切的，这样的以色列人，耶稣来对待这样的脚啊，他用他那最好的眼泪，用他最好的头发，用他最亲的嘴来亲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对他一点都不回应。你说以色列人在神的这样的大的忌讳的里面，难怪救恩会临到外邦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今天不要像以色列人只光听了主耶稣说的话，而要像百夫长听了还有这样的回应。所以第七章有两种人前后呼应了，一个就是百夫长的信心，一个就是罪女的这个信心，中间所夹进来就是以色列人像拿因城这个带头的这个寡妇一样的，事后才知道了，看到主神迹的才知道他是谁的，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像这律法师一样的，他们是教人家律法的，教人家怎么做怎么做，结果他自己一点都不做的。我说他一点不做就不照神的律法来做，不是说他没有做，那这样的人可以显明吗？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天天在讲圣经，天天坐在解释圣经，各种教义各种教义讲又讲，为什么偏偏对于律法他们就是不行，也不去研究，也不去读，也不教人家如何来读，如何来研究，来实行呢？耶稣第六章在讲律法，第七章在行律法，为什么今天的人说耶稣来不是来讲律法，不是来行律法？那福音又是什么？福音如果不是在实际上在律法里面所说的日常的食衣住行，这个都是律法，洁净这个条例里面吃第一个就是律法，你人的生殖条例不是这样子生的这个律法吗？到皮肤病不是这律法吗？在他的衣服在这个房屋上里面住，然后这个不是律法吗？男女性事的事情、血肉的事情不是律法吗？神的律是安息日，每日我们每日都跟神都在过日子的，那神的律法为什么会掉了？神的这一个圣律 大家不遵守啊，活在一个很空虚的，不是在神所定的，按照神所定的日子里面去活，也不按照神所定的这个日常的食衣住行的这个节令条例去活，那你到底你在活什么？鬼样的活嘛，就鬼样的才没有这些律法来活嘛，他活在一个空虚的一个里面嘛，律法是真实的，但是这些鬼样的这是空虚的。耶稣要救的不是这样的，一直跟从那个鬼样的，不理这些如同嚼一样的卑贱的人，你荣耀归于神。